迎来到去月亮上戳一个洞。
我最喜欢那个 死亡姐姐那个角色。因为我觉得就是他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小点，但就是有一种，就是我很喜欢他的那个选角，就是女人就是很日常的存在，然后男人就是在那边烦恼他帝国崩毁，
然后他弟弟在那边说我人生失去意义了，
对，超烦，
然后就被姐姐丢面包。
我想找到，
可是他好像是妹妹对不对？
姐姐
他是姐姐，
姐姐，
对，他有一种姐姐感，对，就是有一种，
他是姐姐，其实倒不是姐姐或弟弟的问题，就是反正现在阿美在那个嘛，
对，
做功课，
但弟弟确实比较，
然后欲望是更小的弟弟，就是他其实是有一个逻辑的，就是无尽说
家族
Netflix 是不是把它翻成无尽使者，
对对对，
就是他还是有给他一个拟人化的 意象，可能比较好理解，就是一个使者的概念，可是他原文其实就是 endless，
就是
无尽，然后无尽有七个，然后这七个无尽呢很有趣，就是如果说无尽跟神有什么区别，因为像尼尔盖曼他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作品就是美国众神嘛，然后就是会有人问他说，那这一些无尽跟人很有关啊，因为睡魔最后告诉我们无尽的存在是因为人类存在嘛，是因为人类会做梦，所以梦才会存在，就是他才会有这个角色这样，那跟神有什么差别，然后他的回答我觉得蛮有趣，他说神是一种人只要不再相信他们，他们就会消失的存在，就是类似于说，因为它是一种什么社会宗教社会学的那种切入点，就是比如像美国众神，他讲的就是说以前的人很相信某一些神，可能奥丁啊或什么，可是当人类开始不相信他们，要开始相信电视的时候，就变成电视是神了，然后在这边网络是神了，这是美国众神的一个主题。可是无尽不一样，无尽是不管你相不相信梦，不管相不相信死亡，反正人只要存在就有这些东西，那这七个无尽就是都会有，那他的顺序最大的是大哥是命运、宿命、命运啊，命运，然后 destiny 嘛，然后再来就是死亡，所以我觉得非常有趣，就是人类在理解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世界上有什么我无法控制的，我会遭遇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命运，第二个就是死亡，然后第三个就是
梦，
对，然后第四个应该是毁灭，对，就是那个剧，对，destruction， 就是那个在剧里面说什么败家子，什么放下了自己的职责离开，那个是
就不回来吃年夜饭，
对，就是你，对，然后再来是欲望跟绝望双胞胎嘛，然后最后最小的是展望，对，然后这些很有趣，因为这些都是 D 开头的字嘛，
对对对，
然后那个 John 啊，就那个睡衣男啊，他的名字叫 John D， 就是他先姓第一一，然后就是你知道是一个就是。因为他也是想要取代那个，我觉得蛮有趣的。然后我觉得他的那个什么长幼，
我才发现你们所有的人都已经戴上耳机了，
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听不到，
放
下状态，让耳朵休息。
我以为我们还在刚刚那个五分钟之中，没想到
时间不是线性的，
对不起。
对，然后无尽，
我们过的不是同一个时间，
对，那个时差，时间之流差距。然后这些无尽，所以在那个死亡姐姐那一集啊，他不是有说什么？他等到宇宙结束的时候，他就好像形容是
要关教室
、对，把灯关上，然后把椅子放到桌上，然后把门锁起来。我觉得很有趣，他的意思就有点像是说
那一段也很美，
我很喜欢那一段，
我也很喜欢那一段。
对，然后那个就是你只要人存在，不管你信不信死亡，霍伯不信死亡，但是死亡还是存在。有些人不相信梦，有些人会说我都不做梦的，对，但是梦还是存在，类似是这样子。然后他们的都是拟人化的一个表现啦，然后他们的爸妈也是拟人化的，就是双亲是时间跟黑夜，我觉得就是很宇宙创世的那种概念嘛，对，就是
盖亚与乌拉诺斯，
它就是一个时间，就是我们进入存在嘛，然后跟黑夜，就一切都从黑夜生出来的，是有点这个感觉。
我觉得刚好，因为刚好就是刚好就是大家莫名其妙，我以为大家还在闲聊的时间，我们已经进入了那个死神姐姐的主题。然后我这个跟这个跟我本来想要讲的下一段的主，就是 因为刚刚丽文最
是不是完美衔接，
对，完美衔接。因为丽文刚刚最开始的时候是问大家最喜欢的 part 嘛，然后没想到一个问题，我们到现在就是
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对，这是最重要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到现在就是还没有大家回答过呢，就是阿鲁回答了吗？然后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其实是后面那个八百岁的男子，就是那个不死的人 I have no intention to die， 他那句台词就是我不打算
我不打算，就好像我不打算出国一样意思，
对，我不打算
我不打算念大学，就是是这种他可以决定
对，就是那句真的是那个台词讲出来真的是超，就是我觉得哦，那个我超喜欢那个画面，而且是那句话那个台词，他跟他的酒肉朋友，然后他在那边夸口，我已经看过太多死亡了，我没打算跟他走，就是我没打算让他发生在我身上，然后是那一句话，然后 cue 到那个睡魔嘛，就是睡魔突然间
the fuck
就是好你屌我们来试试看然后那个是就是前面，其实我觉得前面他跟姐姐的互动啊，其实也有一个点是我很想要画重点的，是那个就是中间他不是像一个那个落汤鸡，就是像一个就是很颓
喂鸽子，
对，很颓丧，然后就是坐在那个公园边，
像失业的爸爸，
对，然后姐姐跑来就是刁他嘛，就是你少在这边就是丧气，然后。但我要说的是说这个故事的一开始，就是刚刚阿鲁讲的那个一开始睡魔被绑架是因为环境有战争，然后那个坏魔法师的儿子死掉了，然后他不愿意接受这件事情，所以他其实想要抓的是死神，就是他其实是想要跟死神做，就他想要胁迫，他想要威胁死神把我的儿子还来，然后所以他想要抓的是死神，然后但是阴错阳差他把梦给抓下来了。我觉得就是故事虽然开头的时候看起来它是一个偶然，可是它还是有一个内在道理嘛，就无论如何偶然都不是偶然，就是
一切都是创作有意思的选择，
对，或者是创作者他不觉得他有意思，但他还是
他的潜意识帮
他
选择，
对，
他
潜意识在替他工作，就是后面还是有个道理，宇宙的道理，我喜欢宇宙有道理然后等于说我虽然不知道中间的逻辑是什么，就我不知道这中间的道德教训是否成立，但是你要是把它翻译过来，就把这个故事开头的那个因缘，然后你把它翻译过来的话，其实他说的事情是我们不接纳死亡的时候梦会被抓走，然后我们不接纳死亡的时候梦会被囚禁，然后就是梦就被囚禁了嘛，然后所以后面那个死神姐姐就是出来就是好像装没事，然后在那边跟他也是嘴炮嘛，就那一段那一整段就是也是一个嘴炮的过程，然后斗嘴的过程，然后那一段我觉得拍的蛮好的，就是很它是一个转场，就是前面我们离开了那个让我很不舒服的那个餐厅场景之后，然后来到了一个就反而他是在讲死神，
对，
然后但是一个光天化日的就是生机蓬勃的，然后就是我是世界跟我是希望，就是什么东西可以杀死希望呢？没有，然后的那个氛围，然后死神反而像是一个那样的角色出现，我觉得这个蛮特别的，然后跟也很有巧思，然后但是最后面他其实有在跟他姐姐讨一个公道，就是那一段对话其实淡淡的就过了，就是你如果不留意也就过了，但是他就是不经意，然后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会这样嘛，就是我们如果要核对一件你做的事情，然后我可能也会选择一个不经意的方式提一下这样，然后他就跟他姐姐说了一句说你知道他们本来要抓的是你吗？
哦、oh.
然后那个姐姐就是也是一副就没事我知道啊然后知道完了之后他就说我觉得你应该要把鞋子脱掉
对转移注意力
就是
转移话题
他说你这个梦要落地
一段我觉得其实蛮很就是也是很揪心，然后但好，但这后面就是我要 cue 这个点是后面有一件我想要讲的事情，但是我想要先讲那个百岁之男，就是后来他就后来他去那个酒吧嘛，就是姐姐就说就是你不要再垂头丧气了，然后他们就去，然后他们就回想到一个画面，然后是故事的一开始，那个也是一个梦，有一点点垂头丧气的样子，就是我不理解这个世界，我不理解为什么，我不理解人类，我不理解为什么就是这么多人然后兴味盎然的，然后以这么悲惨的样子，以这么低能的样子活着，然后其实我们人间也有很多这种人嘛，就当一个聪明的孩子然后很厌世的时候，他就会看着旁边的同学，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每天可以这么低能的活着对，然后就是睡魔就是出现一个这个状态，然后姐姐死神姐姐反而就是一直就是你看这个设计真的很奇怪，死神姐姐一直教他你要热爱生命，然后带他去酒吧，然后他看到那个男的，那个粗鲁的就是低能的活着的男子其中一员或是其中最低能的那一个，然后很直白的说我没有打算，我没有意愿，我没有打算要让死神对我做任何事，然后他就走过去，就是用一个非常英国人的那个那个架子和那个礼节，然后走过去跟他说，我刚刚听说你没有打算是吗他说对然后后来就约了一百年又一百年，然后我觉得那个中间其实那个过程就是他们好几次一百年之约，然后那个中间每一百年就是一个换场，就是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个简短的对话，你这一百年过得怎么样，然后但是他进行这个对话的方式也是非常的就是打勾勾，哦所以你现在还不想死，那我们再试试看，就是再续约对，再续一百年试试看然后中间是有一个一百年是他就是活得非常悲惨，就是老婆太太跑了，我太放松了我太放松了，然后所以我在一个地方待了太久，然后而且这个我觉得他所有背景的使用都非常的那个他遇到了烧女巫的时刻，可能你看我们过去就是历史各种的影视作品然后故事小说，我们在讲烧女巫的时代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女巫，然后但是他这里不是，他也会因为烧女巫这件事情而受波及，然后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魔法的产物，然后对，然后所以他就没有食物又没有水，他那句台词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说，你知道他用一个你知道人可以多饿吗，就是当他饿不死的时候，就是当他怎么饿也不会死的时候，你知道人到底可以多饿吗，然后那个对话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文笔好的人可以写的对话，因为你完全可以在前面被误导，就是在他前面的那个对话就是很顺畅的觉得说，所以我想你现在应该不想要再活着了吧，你就会觉得，然后他那个男人的反应是你开什么玩笑，你就会完全顺理成章的觉得他下一句要说的是谁还会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活着，但不是，他说你开什么玩笑，我当然还是没有要死啊，就是我觉得那个地方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段落真的就是我个人的哭点，就是我不知道要怎么说这件事情，就是就是他用一个很浅白很甚至有一点粗鲁的方式，然后其实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就是活着就是对的，然后活着就是值得的，然后活能够活是一个特权，然后以及生活本身是很好的这件事情，就不管生活会带给你多少苦难，或者说我们在生活里面会受多少伤，但是活着本身一定是值得的这件事，就是其实这个男人用他八百岁的寿命就是经历了好和不好，然后经历了等于是他有一个无限就是时间可以绵延下去的特权，就是时间里面他可以无限的学习这个有限的生命可以做什么，然后来教导睡魔这件事情， 就是对，就你所轻视，而且中间他试图跟睡魔当朋友的那个对话，就是睡魔生气了，然后而且因为他生气，气力量大，而且因为他生气，然后生气的下一步他就被抓了，
对，
就这整个连起来，他是一个完美的，
而且他生气的前一句话，霍伯讲那就很感人，他说一百年后我还是在这边等你，如果你来找我的话，
我们
不会因为别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就是
朋
友了，
对，
然后结果他被抓走了，他就被抓走了。就是你把他整个凑起来，就是虽然他都没有很，就是他没有用一个很直接的方式去告诉你他的道德教训，然后但是你把这些东西就是拼图一样凑起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整个层层叠叠其实很惊人，就是很，我觉得这个是我整个故事里面最喜欢的部分。
我有想要回应一个非常不是重点的吧，
是重点，是重点，
无论如何都是重点。
我想要回应一个非常金牛座的观点，所以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一直不断的在想说，哇，这真的是一个就是经济史，就是说，你如果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社会，
你如果可以看到未来，你就可以掌握金钱，除非当然就是。
很棒，我们现在直接就这一趴就进入你那个发财油，不是发财喷雾了吧？
今日的业配油，
对，
印第头为你带来，
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动机。
那你刚刚说学到，你要实践呢？好，对不起，
就是我觉得很有趣啊，就是你看他。如果我们人生够长，每个人都是可以发财的啊，
对对对对，
就是他就是有一个可以掌握未来的，这个就是有点像你刚刚讲那个，就是他其实是可以学习
的。我觉得这个有趣的点就是这个整个故事，这整个教训有趣的点其实是在于我有无限的时间学习这个有限的生命所能够到达的事，所能够实现或所能够到达的事，然后对，所以他其实你要多有钱你就可以多有钱，但是你要多你也可以低调过，
就是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他已经不会抓住这个东西。
对对对对，其实我中间在看这个的时候，我内心里面的质疑是最好有一个房子可以被留这么久，就是怎么可能，然后但是对，然后就在我内心就是升起这个不满，然后在对那个荧幕吵架的时候，他下一步就被毒根了。
他知道
什么时候会被毒根，就是在资本主义进来以后。
对，
这也是一个经济发展史。
对，
哎，
我蛮喜欢刚刚阿美讲说还有无限的时间去体会有限的生命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他可以很有钱，可是他也曾经就是一个一贫如洗到爆炸嘛，我觉得很有趣，那個、
还被囚禁，就是跟睡魔一样被囚禁，
一起被关。然后，而且睡魔其实是有提醒他的，他说：“你虽然不会死，你会受伤，而且别人可以让你受很重很重的伤。”就是中间有一段本来他们好像谈话到一半，對對對對對，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有趣，所以他并不是给他就是不死的这件事情，不是给他一个无限外挂，
对，
而是你有体验有限生命的。一个很长很长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
就是他真的就只是给你一个特权，
对，但是你还是会受伤，所以你还是有你的身体是有限的，因为你还是用身体作为载具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嘛，然后只是说我们平常一个人的一生或长或短是有一个尽头的，可是他现在显然是没有尽头，所以他可以一直学习。然后我其实觉得阿明刚刚应该有提到，就是很有趣的地方是反而是就是那一集的前半是透过死亡姐姐带他去看每个人的死亡，他去理解到人有活过的这件事情。然后后半段是他透过一个他原本看不起的很粗野的人类讲一些屁话，然后可是从他居然会说开什么玩笑，我当然还是要活下去啊，有那么多东西可以看，我还是要继续活下去。他去就好像有点像是对，就像刚刚阿美讲的是睡魔向他学习，而且是就是其实是向他本来应该要服务的人类而学习，然后也就是霍伯的梦嘛，他的梦一刚开始是说他不要死，可是他的梦后来其实是我要一直看下去，就是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
太有趣了，他觉得太有趣了，
对，他就是觉得很好玩的游乐场，我永远不要回家，
对
对， 然后我也很喜欢刚刚阿美一开始开头的时候就做这个影子的时候，他阿美前面抓到的影子是抓到战争那个地方。
嗯，
我觉得很有趣，因为这个点我之前在阿美往前推那么前面之前我没有想到。可是我刚刚发现非常有趣的事情是，最一开始那个坏巫师他是不想要他儿子，他想要让他死掉儿子回来嘛。然后我觉得他有两种拒绝死亡的样貌，一个就是前面那种拒绝死亡，一个是后面霍伯那种拒绝死亡。可是他们，我们就算不带入我们自己的道德判断，就是以叙事的语调来说，他们被呈现的方式是就是一个暗暗的一个光明，就是那个是很不一样的叙事的语调。然后我就在想说，哎，那他们的差异可能会是什么，就是这个对比到底是可能要呈现出什么。然后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点是，我刚开始在看睡魔的时候，我那时候第一集还想说稍微看一下，就是那个然后可能看一集就结束。然后可是后面有一段是那个坏巫师不是发现他抓到梦嘛，然后可是他不是硬还是硬跟他要求什么，看他能不能让他的儿子复活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还有一段
没有，他后来是说你不能，你总得给我点什么吧，你不能让我儿子回来，你可以让我长生不死吗？你可以让我变成就是超级有钱吗？你可以让我统治这个世界吗？什么什么就开始。
我对那句话非常有印象，因为他的那句原话其实是你应该要给，你总是要给
我
梦寐以求的东西。然后所以依照他，他如果是一个对自己诚实的人，他下一个应该是你无论如何把我死掉儿子还给我。可是他下一句说你要让我，就是一副好像，然后我那时候本来躺在斜躺在床上看，
一副好像怎样，
就是我本来斜躺在床上看这一集，然后当他讲出那句话的时候我就跳起来，我说你不是要你儿子吗？就是可是我很喜欢这个点的原因是，一个当然是他作者一样，他透过那种曲折的镜面让我们看到人角色是立体的，是真实的这件事情。因为他好像一副都告诉自己说我是为我的儿子我才囚禁这个人，可是实际上他要的是财富跟那个，可是往后、
就是、他自己
对、往后推一层，他为什么要他那个死掉的儿子不要他活着这个儿子，而且他后来一直在累积权力跟财富。我就在想儿子是什么意义，
你这个
儿子的象征就是我要永生不死，就是我的东西我要一直传下去、然后可是如果他儿子不能回来，他当然就要自己永生不死，因为是对他来说同一件事情、所以这种拒绝活着，
你这个点真的是太天蝎座了。
今天蝎，今天蝎。哎、你也该买天蝎座。我们都忘记介绍他的星座，这重点吗？
你也该买天蝎座。
他天蝎座啊、
受感，
对，
好合理哦。
然后所以前面的这种拒绝活着其实是拒绝进入时间嘛，
嗯，
就是我要永生不死、可是拒绝进入时间一定程度就是他也没有活着了，他就是要
哦，所以你其实等于是相同的愿望、就是他想要的也是长生不老，那个他想要的也是长生不老，然后但是后面这一个他是真正的在体验人生，
他要进入活着，
他是真诚的，就是他是真诚的我喜欢活着这件事情。可是第一个要的长生不老是
他有权利跟钱，
我要权利、而且我要这个权利跟钱，
我要成为神，
永永远远、对对，我要成为神。因为霍伯显然他不是活了八百年之后突然觉得他跟神一样，他没有变成这样嘛，他就是一个还是那样的人类、
而且更可爱的是霍伯的那个他觉得我可以跟神当朋友，就这件事情你当然表面上来说他是一个亵渎或傲慢，但是不是，他有一个很可爱的角度是神其实跟我一样
会寂寞，
对，
因为他自己体会了他活了那么久、就是他需要一个永恒的每一百年的定点、对，所以我觉得很有趣是看起来像是人类透过人类自己神的经验去理解到神会寂寞，但是神的寂寞必须要有一个能够稍微像他一点的人类，可是会有感觉的人去告诉他，你知道吗，你是会寂寞的。所以他刚开始会很美颂，因为他不想，就是跟那个路西法一样、
不想被戳到，
他不想接受、
他被戳到了啦，
他就是你就给他踩在他最痛的
创伤。
对对，所以我觉得
我这么认真疗愈你们，你们谁不疗愈我一下吗？
他就是一个，而且很好笑，就是他明明可以变成沙子跑走、可是他吵架那天他就宁可淋雨离开，就是很抓马的一个人，
莫名其妙。
就是愤青，愤青。
原来愤青就是这样。
我蛮喜欢阿美刚讲那个，就是一开始你说一开始那个，就是他们就是其实要抓的是死亡的这件事、就是我觉得那个死亡跟梦的关联很有趣，就是我们不是常在说那个睡眠是一个小小的死亡、
具体而为的，每天我都会体验一次的，
所以如果你不愿意进入那个小小的死亡、你就会失去梦嘛。
熬夜的话就做不了梦。
对，
哦，哎，我刚刚是被敲头了吗？
那这样拒绝起床，赖床是拒绝出生吗？
也是，所以拒绝死亡和拒绝出生是同一件事。
对，
对，你不睡觉就不会有活着，
就你没有要跟睡眠跟梦有个好的关系，睡眠失调。
对，
好，我不要再接任何话。
像我都讲很开心啊，自表很快乐，就我啊，就我啊，
突然之间觉得
我想说刚刚这个主题我一定要回应一下，是不是？身为一个方疗师
、欸，对啊，
突然觉得我应该去面壁思过一下。
刚才讲到说他想要的是那个被战争带走的儿子，但是他明明就有一个就是还是活着的那个儿子，然后以及最后他决定要让自己长生不老之后，他那个情妇又为他生了一个孩子，但他要把他夺掉。
对，因为他不想要，
就
给别人，
他只认可那个。
我其实从头到尾有点看不懂，哎、欸，他后来那个儿子到底是不是他亲生的，还是怎样？
你说那个被看不起的那个儿子吗？
对对对对，
我觉得以文本里面有的线索看起来，就只是他很忽略他，他觉得可能大儿子是他
比较优秀的，
对，那各种可能
比较像是他的镜像，
我觉得有可能，所以他。一定要那个，而且可是我觉得有另一个可能，就是因为他死了，
哦，死了才是最好的。
就是
所以后来那个小儿子对他爸爸吼的那一句是说，如果你的大儿子还活着，他只会像我一样讨厌你。
对，对，就是有可能，就是而且我觉得这个符合他，其实他真正要面对的是他自己想要永生，他不面对，他以为是一个死去的儿子活过来。可是如果你有能力可以让死去的儿子活过来，你就不会死了啊。
对，哦，所以无论如何，所以这就是说宇宙之间有一种父爱，就是他会说我爱我的孩子，但不是他爱的是他自己，就是他其实没有真的在看，或是没有真的在乎这个孩子到底长怎样，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孩子是一个别人。嗯，
对，
某程度那个后来的逃跑的情妇是不是也有做类似的事情啊？我说对他的那个
这样，他讲我们很小的时候对他讲了很多很汤的话，
对啊，很可怕。
对，
就是我觉得他很深刻在刻画那个家庭的失衡会复制的这件事，就是你的创伤他在里面没有被处理的时候，他就会，如果你又有孩子，这个事情他就会一直不断的传承下去。
或者是说他就会像骨牌一样，就是会一直制造
对
可怕的事情。于是大家又陷入沉默，
因为死亡议题很沉重。
不，这是亲子议题，
就
是那时候好像更沉重了。对，原来这个沉重感是来自这个。
对，大家都有一种我无话可说。对，
我觉得他讲蛮多这种就是很纠结的家庭关系啊，就包括梦跟他的手足，
对，
就他不是其实很哀怨，就觉得没有人在
他
被救，
没
有人
关心他。对，
对对，那一段很有趣，那一段一个剧情里面层次是说他被关了嘛，然后就大家都没有人来救他，所以就导致他后来的那个自己的不开心，所以他跟死亡姐姐闹别扭，有点就是那个，虽然死亡姐姐觉得你跟一副死猪一样，可是他那个死猪一样就是一种傻气嘛，就是他有那个不开心，而且就是网络上很多人讨论啊，就说那个坏巫师不是死在他面前嘛，那死神不是应该要接他吗？
他不是死神，不是说会有一些例外？
对，就是哎，我知道你在那个时候例外，然后我又不去接你。对，这是一个那个大家茶余饭后讨论的。可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层次很有趣的事情是，他说，我们的无尽各有各的领域嘛，我们是不互相干涉的。然后那个图书馆员就卢思燕跟他说，是只有你不干涉其他人，其他人都干涉你。然后我觉得这很好玩，因为梦想，就是我们的梦想确实是会被欲望影响，然后会被我们害怕死亡影响，会被我们想要控制宿命影响。对，然后可是梦影响什么？梦影响的是现实嘛？就是因为梦，就是这些无尽，
梦只能够影响这样，
梦只能，就是无尽，他们其实全部都是双面。所以像刚刚阿美说，哎，为什么反而是你看这个死亡姐姐，然后可是反而是在那一集我们感受到 我自己觉得那个是最活生生最有生命力的一集、就是因为其实是有了死亡所以会知道生命，然后有了梦会知道现实嘛，所以就是他的那个武进其实后来发现他们每个都是两两成对，就是他们管理的领域，所以梦会跟现实很有关，我觉得这蛮有道理。可是因为梦只能影响现实，可是我们的梦会受什么影响，就是受其他那些有的没的绝望啊瞻望啊影响，我觉得那很有趣。
梦好可怜难怪他一脸那么忧郁，
就是一脸很像很臭脸，
就是好像很长期便秘
你说饮食
的人
饮食不平衡，
但我觉得用便秘 来说明他这个状况，我觉得好像也合理啦，就是消化不良嘛，就是一种消化不良嘛，以及没有办法顺畅的排出废物就是他在那个故事的角色描述里面，他就是一直承接的那个嘛，就是明明不是要抓你，然后你就被抓了，然后、
哦、
对，就是所有的倒霉最后就是流到那。其实梦有的时候也是会被我们这样对待，就是我们不会认真对待梦，可是我们所有在生活中其他层面的没有被满足的东西，就是一直丢进去，就是一直对，就是对对对，但我们不觉得梦是认真的东西，我们不觉得梦有生产力，我们不觉得梦是真的啊。生产力也是一个点、就是说对不起我刚刚没有把那个话题好好结束，但是我觉得后来就是现在这样就往后跳好几格了嘛，就是前面我想一下哦，梦生出小孩，对，他有两个梦生出来的小孩，
对
对嘛，
在梦中
一个是那个梦玄，就是那个就是他而且他这个历史等于说那个奶奶后面那个黑人奶奶其实贯穿了故事的前面跟后面
后
就是他是一个从故事等于是他是从第一集活到最后一集的一个角色，就是你可以这样想象，就是在那个故事在故事的世界里面他是从第一集就活着的，然后到所以他见证了这个故事这整个故事的每一个时期，然后他在梦中生了一个小孩是那个罗斯玛丽的妈妈，然后
罗斯没有他，我后来发现他好像是曾祖母，所以他超老，就是他生了一个小孩，那个小孩
是罗斯玛丽的妈妈的妈妈，
对，然后他是罗斯那名字是不是很复杂、啊、我觉得外国人名字很讨厌，就是罗斯，
那他真
罗斯玛丽是搭便车
的
那个
有久、
对啊，他真他妈的睡了有够久、
哦、
是这样的
所以他真的快要跟那个百岁之男可以比嘞，就是然后跟就是所以梦可以生出小孩，然后跟那个后面那个她怀孕的室友她的那个闺蜜嘛、对，然后最后其实也是生，就是我觉得这个设定和这个故事的描述也超神奇的，就是梦有生产力，而且是
哦，原来讲生产力是
对、
就是、
literally
的 labor
的生产力，对，她生得出小孩来，她妈的生出一个活生生的小孩，两个，而且第一个是女儿，第二个是儿子，
那个儿子后来很重要。
对，我刚就是也是，我本来来之前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就是他最后其实没有讲那个儿子的下落嘛，因为那个梦
后面会演
第二集，
因为
很
重，
很后面，我蛮后面。
睡魔本来说我会来收回这个小孩，但后来而且他后面有给了一个奇怪的伏笔，就是那个小男孩说。我们只有惹麻烦的时候才会
有名字，
对
对
对，所以我们只要不给
他名字，他现在是还没有名字的一个小
孩，对，我们
在故事结束的时候，
对对对，我们只要不给他名字，他就不会惹任何麻烦。然后所有的人都有一个会心，就是突然之间
一副好像这很正常一样，
不是，就是说，就是那个现场，就是三个人，就是那个罗斯玛丽，然后跟那个妈妈，然后和那个，就是他们就交换了一个奇怪的眼神。然后我那时候心里面的感觉就是我立刻解读是说、那个妈妈是觉得这样可以逃开睡魔的那个、
你说很像那种童话故事会有那种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命名的时候，
对，
没有注册在案
但是他这个名字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也蛮贯穿的，就是他发生了两次，第就是很前面就发生两次，第一次是那个 我忘记哪个是第一次，就是驱魔那康斯坦丁、他不是又要问那个恶魔是什么名字，然后后来是睡魔回答他的嘛，然后第二次是睡魔在那个地狱去见那个路西法的时候，他不是要找那个偷走他的那个法器的人，那他不是说这个人是，他就直接有问他说你是叫什么名字，然后那个恶魔拒绝回答他，
对对，名字的力量。
我没有留意到这个细节，
对，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被叫，我觉得他跟那个西方的这个驱魔传统有连接，因为你没有办法被叫，你就没有办法被驱，
是是是是，
就好像是不是要什么要捆绑他，需要叫他的名字，
就是他们那个
才能够把他
驱魔过程
告诉我你的名字，
我是没有知道很多
了，就是他对康斯坦丁有演，我说古时候的那个理查，
对对对，
理查基尔吗？是吗？
古时候
不是
古人，
不是他是谁？
古时候的那个驱魔，
快点告诉我他的名字。
基诺里维，
基诺里维，对，不是理查基尔，我理查基尔是那个演新娘新郎的那个。基努里维那个康斯坦丁有演呐、啊，就是他每遇到一个。每遇到一个他就要问呢，就是而且他在那边就跟吵架一样，告诉我你的名字，
因为这是关键嘛，
对，
那为什么要告诉他，
对，
所以他们都不说啊，
然后你就想象对对对才不告诉你嘞，
那也是蛮有真名的那个感觉嘛、
就是你那个地海
的，对啊，我觉得这个他可能就确实是一个传统，而且我也觉得如果是从地海来的影响是蛮有可能的，因为就是作者之间是有影响关系，对，蛮有可能的。
我刚刚还有想到一个也是跟那个孟玄的弟弟
杰德，
对，杰德他就是一个他被虐待，但是他被梦保护，
对，噩梦哦，而且是噩梦想要保护他，
对，所以就是一开始想说他噩梦那应该是坏的角色吧，但是发现
噩梦是个好人，
他对他反而是营造了一个让他可以有童真存在的时空，
而且会觉得他是有力量的、他在那个世界里面可以觉得自己是有力量的，而且他给那个噩梦的那个形象是他妈妈，
对，然后
我觉得这真的是超杀的，太坏
了。另一个对照是他给杰德的形象是其实一个意义上就是噩梦的妈妈，就是是睡魔，因为他知道的英雄就是睡魔。
嗯，等一下我听不懂，你再一次。
他教杰德的英雄，
他让杰德变成睡魔，因为那是他知道的有力量的东西。所以后来睡魔看到杰德，然后杰德说：“我是 Sandman。”然后那个他们那个似笑非
常哦，你是啊？
对。可是我觉得那个画面蛮有趣，就是我也有一点感觉，
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有一点感觉是他是有点感动的，他的感动
是
我跟人类的关系，而且我觉得一定程度那一切一系列的互动决定了他最后要让噩梦再从黑暗出来，然后帮他改成一个美梦，就是因为他发现这个噩梦的这个逃家噩梦跟另外一个逃家噩梦显然是很不一样的噩梦嘛、然后可是我觉得他那边讨论非常有意思，就是即便他我们最后看这个噩梦是用一个比较同情理解，而且甚至觉得他是一个 很善良的存在，他还是一定程度有在讨论，就是我们之前在讯息里面有讨论到，就是你如果一直梦一直梦你不醒来的话，你其实就没有人生的这件事情，就是包含那个
对
那个怀孕想要跟鬼丈夫留在梦里面的那个后来怀孕的室友嘛，然后可是我觉得杰德也是，可是杰德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个例子特别的复杂，就是特别复很适合作为这个主题的一个您说的讨论的切入点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又知道那是一种保护，就是你其实作为实事求是的人，你去摇晃杰德说你就是在欺骗你自己，你不面对你自己的现实，这话是没有用的，就是你跟他说你被养父母虐待，然后你要想想办法或你要什么站起来，这是没有用的一句话，
他就是一个小孩啊，
对，那在这个时候他那个噩梦给他的一个保护是我想要给他梦想，就是即便他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可以梦想有一天，他可以梦想他现在就是有力量，但是他有一天可以去拯救世界，他有一天可以去外面的这个地方，然后其实整个后来到那个对峙的场景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同情这件事情嘛，除了睡魔嘛，因为睡魔要提醒他一件事情，就是说就是哦， 很有趣哦。所以我原本对这整件事的理解哦，还没有到那个同情的层次。他就是责怪那个噩梦说，你就是噩梦啊，然后
你
给他梦境，
你做你不该做的事，
对，而且你给他梦境只是为了创造一个由你全权主宰的世界，就是他觉得你是要控制这个小孩，所以你好像喂他鸦片一样，就是喂他这种幻觉。然后可是那个噩梦跟他说不是，他是因为他在日常生活，他就说因为他就是在 suffer， 就是他的真实世界是很痛苦的，所以他希望至少在睡梦的时候给他快乐。然后可是睡魔回他那句话说，可是你在 abuse 这个 suffering， 就是如果你觉得他的养父母是在 abuse 他的话，那我没有否认这件事，可是你也是在 abuse 这个人 suffering。
其实这一段我有点听不懂，我说在那个戏里面，就是在看剧的时候，他这一段对话我其实有一点听不懂。
怎么说？
我
就是在那边你原本的感觉，
我无法问出我的问题。我不懂到我无法问出我的问题，就这件事情问题到底在哪里啊？
哦，你说
就到底为什么
对他的指责为什么有问题？
对，对，就是他的点到底是什么？就是这个
就他在气什么？
对对对，就是到底问题在哪里？就是他。他做梦，对，然后他在梦里面得到一个他自己是有能力的世界，然后呢啊，可是对对对，可是他就是受苦中的人，那受苦中的人不就是会做这件事情，发生这件事情，而且他也其实也具体的有得到他的创造力，就是他真的有被 empower 嘛，就是对，然后以及他如果连就我觉得那个女的噩梦，那个女的噩梦的辩解一定程度上没有说出来那句话是不然她要怎么活下去。对，所以我其实那一段就是对那个睡魔的立场，就是后来那个生气那句就是你在 abuse 他的 suffer， 就是那个我其实有点听不懂。
我自己在那一段的感觉的时候，我觉得先分剧情里面跟剧情外面，就我觉得剧情里面确实在那个点的睡魔的态度到了后面有转变嘛，就是显然他
对他后来跟那个女的噩梦和好，
对，而且他中间就是连那个露西安都扛不过去，就是他不是把他收弄进黑暗里面，然后他问他说你是不是觉得我的判决不公正，
对对对对，
就是他在那个场景说
就他们吵了一个架，
对，你在 abuse， 就是他在指责说你不守规矩，你没有遵守某种规则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看得出他有一种固执，然后那个固执到了后面有软化，所以从叙事的腔调来说，我觉得这个整个故事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是其实那个噩梦做的是一件善良的事情，然后噩梦所说的我想要给这个小孩希望跟梦想，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就是他是我觉得他是很站相对蛮站在这边的。然后我觉得睡魔那句话呢，其实是我觉得是另外一方面的一个提醒，有点像是附加弹数，另外一面平衡弹数的意思是说，今天是因为他是小孩嘛，所以我们确实就是可以，所以他安排在杰德身上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就是这个噩梦不会跑去跟那个已经成年的女人做这件事情，说为什么他不能在梦里面跟他的鬼丈夫过快快乐乐的人生，那是他的选择，可是为什么他对的是一个小孩，而且是显然在故事的安排上是一个他逃不了的小孩的处境，
所以他算是一个特例。
我说的那个特例的意思是说，我觉得那个特例的意思是说，他其实是在告诉，他不是在告诉我们谁可以谁不行，他是在告诉我们这个故事的力量，梦的力量很大，可是你一辈子如果你要活出你的人生，你不能只靠这个，可是那个东西是如果，可是因为他是小孩嘛，可是他小孩有一天是要长大的，就是所以后来那个睡魔会跟他说你在 abuse 他的 suffer， 然后可是就对方显然没有接受嘛，就想说你在说什么，我是让他快乐，就是他感觉那句话好像就是是一句为了道理而道理，可是他说如果他一直都在睡梦中，他的人生是不会成长的，意思是说当然那是他的有限观点，他觉得如果你知道他在梦中很快乐，那他到了长大了他可能可以离开的时候他会离开吗？就是我说离开梦境以及离开他的那个虐待他的家庭，当然那个是一个问题，而且那个其实也是一个睡魔居高临下一定程度，
对，
居高临下去说你应该要有一个 什么，就他其实有点跟
这样重叠。就是我觉得如果说要这样子、嗯、要这样子理解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说他没有给该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是跟我们前面讲那个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就是那个百岁之男
霍伯，
对，跟那个就是霍伯那一题其实有一点类似，就是你
不懂人类，
对，你没有对人类的成长有信心或信念、嗯、就是他会长大，以及回过头来也是他对于他自己的不够信念嘛，就是梦能够给人的能量启发或力量蓄积力量的能力也是真实的，但是你其实没有体认到这件事，就是就是虽然我刚刚说我们人类常常看不起梦，但是梦很有用，以及梦是很好的，就是梦你自己应该要有这个，
有看得起你自己吗？
嘿妹就而且我觉得那个女的噩梦，就是她吵架的那句话，我也是每一次看我都会觉得很好笑，是很可爱那种很好笑，谁想要当噩梦啊？
对对，
我才不想要当噩梦呢、嗯、我想要当一个就是温暖
的，我也想要当梦啊，
对，我也想要当一个
梦
想，我想要当一个启发人的有能量的东西，光明的。
其实他后来就有翅膀，
对、嗯、就是后来他就换了一个很 fancy 的造型
很美，这个点我也蛮喜欢，我觉得是一个隐隐约约的这个整个剧的一个小线索，可是在这个第一季里面我觉得还没有明显那么突出，就是他的问题是、嗯，人或者存在会不会改变，因为他从一刚开始那个在梦的世界里面亚伯与该隐的时候、
哦、
我很喜欢那一段、
哦
那
个好可爱、哦、
而且有一段、
那个、
我真的是有点第一个眼睛要湿、
哦、
就是那个亚伯要跟那个小小的那个龙说一个故事，然后说我跟你说一个故事，对，然后就是兄弟彼此相爱什么什么的，
相爱相杀他只是脾气坏了点，他只是每天都要杀我一次，
对，
他这次把我埋得很浅
对对对 对但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他有说他们就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谋杀犯跟第一个受害者、嗯、
就是有什么办法呢，
他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啊、
对，就其实就跟你是如何被创造的有关、
嗯、
就是你是被这个叙事创造的、嗯、那在这个情况下你能不能要求，如果你是噩梦你能不能要求你想要变美梦，你是亚伯、
哦、
你能不能要求有一天该隐不要杀了你、
哦、我喜欢
对
你这个，
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到后面的还是会有些类似的，就是亮晶晶的碎片会出现，可是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是因为他最后会回到梦身上，因为梦常常在说他有道德他有规则他有职责他有要做的事情，可是他显然看起来也不是过得很快乐、
嗯、
然后以及就是对，就是然后还有那个啊，他的图书馆员那时候他不是提醒他说，你说噩梦不能变成美梦，你说我们不能决定我们要如何被创造，可是我以前也不是长这个样子，是你后来让我，
然后他就说那你回去，
对，他就
幼稚
对，家里的那个
是不是一个幼稚的狮子座，
就两位家长很吵架的那个即视感很强，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什么是梦呢，就如果我今天一直告诉自己的是，我觉得很有趣，他全部好像都可以某种程度上串起来，就是我告诉我自己我没有能动性，我只能被养父母虐待，这个是一种版本的故事，一种版本的我放在心里面的梦或者是谎话，我也可以说我有一天我就是要变成睡魔，我要去拯救大家， 我要拯救我的养的那个妈妈，我觉得她被养父打之类的，那也是一个版本嘛，然后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一种改变啊，就是我不是我所我是我，我被创造成某个样子，可是我要把这个东西变成什么样子，其实就是还是回到他跟 John 原本的那个吵架，可是他没有学到，就是那是一个赋予意义的过程，那是一个说故事的过程嘛，对，可是他显然在那个点他可能基于某些原因他就
生自己的气，他还在生气，
或者是他觉得
你们大家都对我不好，
或者他被关了100年然后他回来发现自己没用了，就是为什么所有人都是找我的那个原本的得意帮手做事情，可是我才是王啊，那有些人他就会觉得那我好好做起王者的，可是有些人他就会因为这样就生气，就是你们要尊重我你们都不要来我要自己做，
我觉得刚刚就是这样的那个伤害和那个责任的那个点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他们故事的尾声，我觉得是一个很感人的点，就是后来他把那个就是不想当噩梦的那个梦召回来，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很 fancy 的就是亮晶晶的那个漂亮的精灵
梦
对，之后然后他有一个小小的自白嘛，就说就是你们一直在告诉我我离开了这么久，我没有资格要求这一切跟原来是一样的、嗯、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真的是一个整个故事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一个，就是他最后把这个责任认回来，
嗯，
然后说我们说所有的疗愈是这个嘛，就是开始的时候你是一个受害者，就你真的是就是开始
的
时候你对你是一个受害者、嗯、你被抓了嘛，这个当然就是怪得了谁呢，就是你就是被抓了、啊、然后而且确实就是你被伤害了，你被禁锢了，然后你受到折磨，然后大家都对你不好，然后你的兄弟姐妹都不来帮你然后但是中间他跟他自己就是他所管辖的领域，然后那个就是你自己的造物，你跟你自己的造物生气，你就在跟你自己生气啊、嗯、然后最后他把这个责任认回来，就是我离开了，就是不管我是不是被抓还是什么，就是但是是我离开了，然后就是他把这个责任认回来，就最后这一段告白其实是把自白，其实是把这个故事完整，前面你不管他前面去教训多少人说疗愈或是这个世界应该要怎么样，你对你自己的人生要承担起责任，就是最后他自己示范了这件事，
对，
然后这个故事其实才算完、嗯、对，
不然
他
就只是一个居高临下道德纠察队，
对对对，对，就是他也把他自己的苦难给认回来，我觉得这个蛮动人的，就是 嗯，
我觉得他那个矛盾的状态是很有空间的，所以他就是从一开始就是睡魔本人，就是他从一开始到后来就可以看到他其实有被影响，就他有一个被、嗯、能够被影响的能力，
嗯
嗯，他有长大的能力，
嗯，
成长的能力，
嗯，
就是一个有弹性的人，弹性很重要，其实梦也是这件事情，
嗯，
就是它是一个缓冲，就是它是一个
我跟现实之间的缓冲，
对，真实与非真实，然后中间它有一个嗯，但我们从刚刚这样子讲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讲那个牙齿男欸，
对啊，牙齿男
我们是不是
占了后半段，
我是不是有点不想讲他
、欸、你不是